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8号星期六，而是国际新闻。在美国驻华大使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对全球经济和外国商业情绪是造成严重损害后，中国在星期五为他们强硬的动态清零政策是辩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经济正在从疫情影响当中恢复，实践证明中国现有的防控措施包括封锁、隔离、大规模检测的政策适合中国国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汪文斌说，他们完全有信心实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既定目标。中国试图通过严格的限制措施来到消除新冠病毒的爆发，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在放松他们的防疫的措施，与这种病毒共存。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星期四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对企业信心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特别指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上海两个月的封城造成的影响尤其严重。批评人士说，动态清零政策破坏了全球供应链，损害了中国的就业和消费。世卫组织说，这种动态清零政策不可持续，中方谴责这个言论不负责任。白恩斯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视频演讲当中说，疫情爆发前，上海地区有40,000名美国工人，但很多很多人已经返回美国。他说，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亦都报告了类似的人数下降。白恩斯说，他们非常清楚需要，他认为中国政府非常清楚需要尝试恢复正常的状态。说好少有美国公司会因为中国的持续重要性而完全离开中国，但从他读到的结果以及他在这里与很多商界领袖的对话来看，他认为在看到这一切的结束之前，他们对未来的投资犹豫不决。美国和中国去年的贸易额达到6500亿美元，大约有1100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中国的限制几乎结束了美国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对中国的访问，而自从中国暂停发放学生签证以来，去到中国的美国学生数量急剧下降。作为美国国土安全部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一部分，由国土安全部主持的强迫劳动执法的工作组6月17号发布了《防止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用强迫劳动开采、生产和制造的商品的战略》。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是一个跨部门的工作组，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劳工部、国务院、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这个工作组在民主共和两党压倒性支持下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并且2021年12月由拜登总统签署。这项立法为国土安全部确定了发布这个战略，并且开始实施这个法律的相关日期。国土安全部说，在与进口商、国会与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积极接触后，他们发布了这项的战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将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或者有关的战略当中确定的某些实体生产的商品进口到美国，除非进口商能够以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些商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会对2022年6月21号或者之后进口的商品是适用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下的可反驳推定。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会根据海关法行使他们的权力，扣留、排除或者扣押和没收是属于有关的法律的范围内的货物。他们将会继续与产业界密切合作，将合法贸易提供便利，确保合法货物尽可能高效地进入美国，包括未来几日举办一系列的简报会，帮助业界了解并且履行他们在法律下的业务。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表示，美国支持菲律宾要求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动，遵守国际法的呼吁。菲律宾上个星期就中国在马尼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海上活动提出了新的外交抗议。菲律宾抗议中国非法捕鱼，并且指责中国海警船跟踪进行补给作业的菲律宾船只。过去6年来，菲律宾已经就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发出过300多宗的外交抗议。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与菲律宾有同样的关注。 有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表声明话，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为仁爱礁附近专属经济区域里面的主权权利，以及在维特森礁中国称为牛轭礁的集结船只的挑衅行为，美国与菲律宾有共同的关注。聲明中說，這些行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南中國海星薩方和其他在該地區合法作業的國家挑釁的更廣泛趨勢的一部分。聲明說，美國與盟友菲律賓是站在一起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和國際法所保障的南中國海航行自由。日本在星期五表示，东京就日方所讲的中国单方面开发东中国海资源向北京提出抗议。日本政府说，虽然两国2008年就该水域达成了双边合作协议，但中国仍然继续从事这种开发的活动。日本与中国在东中国海并没有正式划定界线，中国已经在两国间的中线以西建造了十几个勘探的平台。日本外务省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那处的海域发现了一座新平台的基座。随后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建裕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公使杨宇提出了抗议。外务省的声明说，虽然这里位于日中中线以西，但中方单方面推进开发的做法令人极其遗憾。经过了彻夜的谈判，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在星期五就一系列的议题达成一致，同意限制渔业过度捕捞、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病毒疫苗生产、改善食品安全，以及对已经运转了27年的世贸组织制度本身是进行改革。一次谈判原来计划四日，但实际上进行了五日几，最后两日代表不眠不休连续工作，激烈争论讨价还价，在星期五凌晨，也就是谈判刚刚进入第六日的时候，会议终于通过了最后一个协议，就是渔业的协议，代表起立欢呼，祝贺谈判达成了七项的协议。世贸组织总干事伊伟亚说，大家达成的这些一篮子协议将会改变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这些成果说明世贸组织依然具有应对我们时代紧急状况的能力。不过亦都有人对世贸组织这次达成的保护知识产权协议持有异议，认为该协议取消了对新冠病毒疫苗的产权保护，使到协议失去了它应有的色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三周年，据网媒统计，共有814人被控暴动罪，其中超过10%的案发的时候是未成年。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54%受访者认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不重视年轻人的意见，42%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年轻人发展空间小。有学者分析，当局在反修例运动后只是重视中国国家安全，甚至政府提出的反修例运动政策研究计划都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发布研究报告内容，批评当局拒绝与年轻人沟通。预料新政府改组后的民政和青年事务局由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担任局长，情况将会更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019年推动修订逃犯条例，疑犯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引起广泛争议。当年由民主派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6月9号起发动多次超过100万甚至200万人参与的大游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由於林鄭月娥堅持不撤回修例，及後引發持續超過半年的街頭抗爭，當中很多年輕人走上街頭發聲，希望爭取社會公義和民主自由。反修例運動爆發三週年，據香港網媒法庭線星期三即是6月15日報導，截至6月12日共有814人被控最高刑罰監禁10年的暴動罪，其中超過 10% 即是86人案發的時候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6月17日公布一项有关青年政策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45% 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不重视年轻人意见。出席记者会的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李敏光分析， 当局在反修例运动之后只是重视中国国家安全，甚至政府提出的反修例运动政策研究计划邀请多名学者提交研究报告，最后政府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发布研究报告的内容。李敏光批评当局浪费学者的心血，亦都不重视反修例运动的研究。
反修例運動固然參與的人都年輕人，但其實譬如開始的時候，三年前可能很多開始的時候就是一些中學的咩關注組聯署，咁其實慢慢帶起個社會風潮。年輕人在個反修例運動裏面參與裏面係一個好重要的存在嚟嘅。咁但係其實佢哋諗緊啲乜，係乜嘢鼓動到佢哋參與，乜嘢激發到一啲佢哋咁大嘅能量去參與呢樣咁嘅嘢咧？政府未必認同他們出來的抗爭示威，但你要知道為何會有這麼多年輕人會有這樣的能量在這裡。而其實很多學者就做了一些研究去做，但是呢做了之後呢封印了給政府，就說怕國安考慮所以不讓大家看。那我都可能就會再推進一步，就說怕國安考慮是不是就是如果那些其實說了一些你們以為的國安考慮之下不適聽的說話，於是你的政策都不會跟著改呢，是不是就浪費了這麼多學者的心血呢？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和後任特首李家超都表示不會考慮特赦因為參與反修例運動被定罪的年輕人。李敏光表示是不是特赦不是最重要，他批評當局只是著重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拒絕和年輕人溝通，可能會令年輕人對政府失去期望。
其實我覺得在以現在這樣的政府的取態，無論是林鄭過往的取態還是後任政府的取態，我覺得都挺憂慮的，就是說似乎都不是特別，大家都不是特別想去講這個問題。而我覺得這個就是憂慮，就是你沒有一個好好的對話，沒有去梳理的時候，無論誰對誰錯都，其實個心結都還在這裡。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會對未來之後，就算可能那些沒有坐監甚至沒有參與抗爭年輕人，都會有一個效應的，就是說其實沒有原來過了咁大場運動之後咧，對政府嚟講咧就係是非黑白對錯好簡單，總之我係啱嘅，你係錯嘅，冇嘢可以講，冇嘢可以再討論嘅時候咧，咁可能佢其他嘅年輕人就會覺得咁我真係冇嘢好討論啦，咁唔同你講啦，咁就冇嘢好講，咁就對政府冇任何期望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大嘅憂慮，即係冇一個好真誠咁可以對話嘅一個態度咯，同一個空間喺度。
出席記者會的葵青區議會前副主席張文龍表示，港府近兩年來處理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態度非常惡劣，他認為會令到大部分年輕人覺得沒辦法跟政府溝通，他呼籲政府設法扭轉大部分市民覺得政府不重視年輕人意見的印象。
如果政府是真的不去做一些很實質很標誌性的嘢去顯示翻佢係有誠意去扭轉翻一個大家對佢唔重視年輕人意見、唔重視年輕人生活嘅印象，甚至乎係會越嚟越多當時嘅抗爭者，甚至乎可能已經坐完監再出嚟翻嚟自由社會嘅年輕抗爭者，可能又俾人捉翻入去，又俾人修改控罪。咁我哋只會睇到咁你係咪想玩盡曬所有年輕人，令到呢個街上面唔再有年輕人出現，咁先至係你中意嘅社會呢？咁呢一樣嘢係政府一定要諗，係咪真係要咁做咯？
香港民研的調查亦都顯示，有42%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年輕人的發展空間小，認為發展空間大的有23%，另外有31%表示一半半。香港網上求職招聘平台 JobsDB 星期三公布一項調查顯示，越年輕的打工仔對海外工作或者移民更加感興趣，當中以25歲或者以下的受訪者是所有年齡組別中比例最高，達到53%。以職級劃分的話，畢業一年以內的職場新鮮人有60%對海外工作或者移民感興趣，而高級管理層例如董事、首席執行官亦都有高達63%表示有意到海外工作或者移民。張文龍表示，這兩項民意調查的結果都反映香港的管治問題去到一個令市民 无可忍耐的程度，无论是安老照顾、青年政策都令人失望，尤其是年轻人觉得政府不重视民间声音，已经去到一个历史高位。他认为大批年轻人面对一个没有愿景的未来，有意到海外工作或者移民是自然现象，而大量年轻人的出走可能会令到香港的经济崩溃，他形容是社会的悲哀。
无论青年人這個社會的未來是不被重視，而過往在這裡住的老年人又得不到照顧，那我們只會看到一個很簡單又每個人都應該會想到的結論，就是你又沒有一些年輕人去養到這一班這麼龐大的老人家的時候，這個社會那個經濟很自然會崩潰。那我既然嚟緊面對嘅就係一個，哇！越嚟越少年輕人，亦都會有越嚟越多老人家，而啲老人家嘅需要亦都冇政府去幫手照顧嘅社會裏面咧，咁我唯一嘅選擇就係去出面嘅國家去揾機會啦。咁所以呢一個咁嘅狀況，我只能夠講話係其實一個正常人都會咁諗咯。亦都係對於香港呢個社會係非常之悲哀。
李敏光就表示，他和身边的学生倾偈，都发觉很多学生有意离开，他认为可能是由于香港未来面对的经济环境不明朗，一方面国际间有中美贸易战、台海危机，另一方面香港失去多元发展的空间。他举例即将举行的先浪潮电影节，有两部作品不获电检署批准播放，这些都可能是一些很重要的理由，令到年轻人觉得点解要留在香港，有机会点解唔离开。
刚刚先浪潮电影，跟住就有两套戏咧，又唔知咩原因俾电检署就话扣戏咗，唔俾佢播放啦。咁嗰两套戏你以为系咪有国安啊咁样嗰啲？又好似唔系喎。嗰两套戏冇一啲唔系讲政治，嗰一个系讲中学里面个风景，唔知点样压迫啲学生。跟另一個是講唔知一個偵探點樣調查一個自殺事件，咁其實你見係呢就算呢啲咁嘅嘢咧，可能都唔知點解無啦啦地咧，又俾電警署又話你因為咩原因就唔俾你播啦。咁先浪潮就有一啲新嘅導演，佢就嘗試去拍一啲新嘅戲或者新嘅意念帶入去香港電影裏面，咁又冇咗個機會啦。咁其實呢個咁樣嘅大環境之下，其實你點樣即係我都屌，即係你點樣說服咗一個年輕人，無論佢係純粹想揾工定係佢想做文化創作？他為何會想留在香港？你都所有東西太過不確定，你都不知道做些什麼可以做得些什麼，那為何不去一些可能確定一些比較多自由空間的地方去發展去思考這樣呢？
時事評論員黃偉國表示，回顧過去五年林鄭月娥政府的青年政策，重點只是推動香港年輕人北上中國大陸大灣區發展。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教育政策只是強調國安教育，一切以中國國家安全為重點，社會上瀰漫一股對年輕人仇視的態度。他預料如果由麥美娟擔任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情況只會更差。
譬如說你現在由小中大學都是國安法的一個框框框住，即已經不要說所謂即焚書坑儒，然後再說年輕人向上流動，似乎如果你說整個社會對年輕人的態度都是一種仇視態度，你不要說社會流動啦，你直頭當佢地底嚟咁揼嘅話，咁留去邊咧？咁樣咁啊，令人覺得邏輯上面都講不通。咁所以即係我相信，如果假設即係七月一號之後，麥美娟上任就同一啲青年有關嘅嘢嘅話，好快個圖像會見到就係話，第一要叫人翻大灣區，第二叫人遵守國安法，第三咧就要守法嚇，即係可能來來去去咧。呢三樣嘢喺依未來幾年裏邊啦，唔知會唔會到五年啦，可能去到依幾年裏面日日聽到噶啦。但係你話真係實質能夠幫助香港年輕人嘅有冇咧？我絕對相信係冇嘅。
黄伟国坦言对新政府推动青年事务零期望，社会上有一种睇法认为大量香港年轻人出走可以由中国大陆新移民代替， 不過王偉國表示，如果香港的社會狀況和中國大陸越來越接近，失去國際化特色的香港怎樣吸引中國大陸新移民亦都是疑問。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政府去年改革中学的课程，新增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并且在不同的主题加入国家的元素。近期有媒体发现，多本公民科的教科书以中国一直拥有香港主权为由，强调1997年之前英国在香港只是实施殖民管治，声称香港不是曾经是殖民地，并且将2019年反送中风波与暴力恐怖活动与境外势力干预挂钩。有评论认为有关的定论不符合逻辑，批评香港政府未经社会取得共识，单方面将重大历史事件定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卷入争议的四本香港中学公民科课本，分别来自三间出版社，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为主题，从三条不平等条约解读香港问题的由来。香港明报和南华早报6月13日的报道发现，这四本上月通过香港教育局评审的课本全部都提到，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1972年要求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将港澳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获大会以大比数通过，强调香港不具备殖民地地位。有課本以補充資料說明殖民地和殖民統治的區別，認為若果國家宣布一個地區是該國的殖民地，國家享有該地區的主權和治權。若果國家對一個地區實行殖民統治，國家只是擁有該地區的治權，並不擁有主權。課本提到，中國一直擁有香港的主權，英国只是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因此香港不是英国殖民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认为，这个讲法根本站不住脚。
形式上的主权本来就不是
吴瑞仁说，形式上的主权本来就不是构成殖民地的主要条件。殖民地最主要的必要条件是有效地控制和统治。殖民地的形态有很多种，例如划过去上海的租界、港岛加上九龙半岛加上新界加上附属的岛聚。英国超过100年进行长期持续而有效的统治，而且还是被国际法承认，而且被纳入联合国的宪章。从政治的历史到国际法到统治的事实上，各方面来看，香港当然就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1842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后和清政府签订条约，先后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永久割让给英国，而在1898年双方再次签订展托香港界址专条，给英国政府租借新界，为期99年。中国政府一直将这些条约形容为不平等条约，拒绝承认，并强调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1984年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同意在1997年展托香港界址专条届满的时候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1997之后，特区政府亦都一直采用香港回归中国的讲法。长期关注香港议题的吴瑞仁说，中共早已用行动证明这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其实是有效的。
他们即使是在进入联合国，他们也没有否定过去跟英国签订的条约。
吴瑞仁说，中国即使进入联合国，亦都没有否定过去跟英国签订的条约，否则的话为什么还要进行中英谈判，重新签订新的叫做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条约，以决定1997年之后香港的地位呢？中共自己在实际的行为当中都承认这些条约。 将香港不是殖民地等等的内容放在教科书入面，是完全违反史实和国际法，亦都违反事实上中共自己的作为。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公民科教科书强调香港不曾是英国殖民地，背后有更深层的意义。
对中共来讲，他现在认为的国际社会是东
升。吴建中说，对于中共来讲，国际社会现在是东升西降，中共认为中国大陆的国力和实力正在崛起当中，也就是说要将百年的耻辱消除。对于过去这种不理是殖民管治又好，或者是殖民的历史又好，中共当然是希望将这段历史重新诠释。中共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他才会将中英联合声明说是历史文件。既然是历史文件，就当然有重新解释的空间，就好像共产党过去承诺的港人治港，但是实践下来就变成是爱国者治港。2009年被香港当局列为教育改革争列项目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程，近年被部分舆论视为香港社会不稳的成因之一。亲北京传媒和政界人士认为，大量学生参与社运是受到通识科影响，港府去年就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而代之。
任何的一个民主国家的学校里面都强调多元化的意见。
台湾学者吴建中说，任何民主国家的学校都强调将多元化意见并陈，经过讨论之后被学生从中得到知识。过去香港的通识教育将正反两方的意见并陈，现在中共口中的公民与社会教育其实是一元化的思维，容不下任何意见声音，跟过去香港的通识教育是截然不同的。香港明报报道，四本已经送审的公民科教科书样本都有章节提及港版国安法制定和实施，全部都表示回归后港府一直未就基本法23条立法，令到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出现漏洞。有教科书描述说，2019年的修例风波引发一连串严重暴力事件，破坏社会秩序，并且弱化市民特别是青年的守法意识。又说反对势力和鼓吹港独组织请求境外势力干预。香港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朱子乐对明报表示，有关教科书将2019年社会运动轻易归纳为外部势力干预是过于简化，无视当时触发事件的多个深层原因，包括当初港府无视两次超过百万人和平游行的民意。他说，如果政府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为事件作出公允调查，公民科对于修例事件的评论将不能说服港人。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吴瑞仁认为，一个政府无可避免要为重大历史事件定性，但是前提是过程必须开放并且取得社会的共识。
你今天真的要定性也不是完全不行，但是你定性的过程必须要开放社会。
吴瑞仁强调，要定性并不是完全话不得，但是定性的过程是必须要开放，纳入社会的讨论和各方面的想法，最后整个社会达到某种共识后，大家再根据这样的共识参照比较专业意见，然后写成比较客观可以包容不同观点但是仍然有一定睇法的说法。而事实上这些教科书只是施加单面的想法，这个单面的解释是官方的解释，甚至不是真正香港官方的解释，而是北京中共的解释。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国河北唐山出现一群男子残暴群殴女子，并且对在场的酒吧员工实行酷刑的事件。有关事件在网络上面是曝光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在最初的沉默之后开始跟进，并且声言要严查和打击。观察家和中国网民注意到，官方一直在度试图因势利导，将舆论引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方向。与此同时，亦都有中国网民是试图利用公众对这个事件的关注来到申诉自己的冤情。据《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的报道说，唐山星际酒吧一群男子对几个女子的残暴殴打的视频突然出现中国公众可以看到的互联网上之后，引起公众大量的关注的评论。中共舆论监管控制机构没有对这个视频进行封杀，中国官方的媒体反而亦都跟进这个视频并且进行评论。这种现象立即导致阴谋论在中国国内外的互联网中文圈内是流行。目前流行的一个阴谋论是，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疫情清零政策导致无数的人道灾难和经济灾难之际，在坚持所谓的动态清零和力主是保就业和保民生，成为中共最高层明显的内斗导火线之际，唐山一群流民殴打女子事件爆红，占领一个24小时、1年365日都有当局严密监控的中国网络，这个明显的中共最高当局转移公众视线的伎俩。还有一个的阴谋论是，唐山一群流民殴打女子事件在中国网络上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显然是试图颠覆中共政府的美国当局的阴谋的行动，目的是瓦解中国公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和支持，分散人对美国发生的从枪击杀人案到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的关注。长期观察中共政治和舆论控制的加拿大华裔作家、人权活动家盛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唐山打人事件成为今日中国互联网上的众目睽睽的事件，是中共当局一手操控的结果，这一点是毫无悬念的。盛雪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对言论的选择、对舆论的控制、对准许传播或者不准许传播什么，它的标准和控制能力都是非常清楚的，有时候有什么事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他或者是没有准备好是怎样去处理相关的信息，但是他在确定了一个政策的时候，他没有控制不到的信息。在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来看，唐山打人事件能够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看似是惊人的事件，无疑是中共操控的结果。例如中共政府人员以防疫为名肆意殴打民众，激起的民愤更大，但是中国互联网当局会对有关的民众报道和评论给予全力封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长期报道中国新闻的香港老报人金钟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指出了中共当局在唐山男子群殴女子事件上舆论操纵的迹象。金钟说，在唐山店铺里面，一群男人是肆无忌惮地殴打女子和店员，这种事情不要讲话发生在美国，发生在香港或者台湾马上媒体都会报道，电视可以看得到，受害者的情况警方是怎样出动都会交代的，但是大陆完全是官方控制。由于官方对新闻报道的严格的控制，导致众多民众怀疑官方的语焉不详的新闻的报道，认为该案另有隐情。有传言说，出现在官方报道当中的有照片的女子是替身，受害者被打死、被强奸等等。唐山发生的男子殴打女子事件，是一个目前仲未知佢的姓名的人士冒险传送到网上，随后引起民众和中国官方注意。官方对这个事件作出了相对迅速的反应，这种的反应在观察家看来是包含非常明显的舆论的引导。在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微博账号上面，这一则的微博贴的下面就有人留言呼应明显的舆论引导，宣扬中共政权绝不纵容华人作恶。但是更多的网民就在中共当局有限的表达自由尺度内，对官方的舆论引导表示不满。在唐山一群男子群殴女子和店铺店员的事件成为网络舆情事件几日之后，唐山市公安局组织了由几百架警车进行的浩浩荡荡的警车游行，并且号称要采取雷霆行动打击犯罪行为。此外，该市公安局还安排大量警力到夜市上站岗，是看住民众吃宵夜。新浪微博上中国网民的言论显示，很多民众对唐山警方的这种雷霆行动的公关 show 是并不看好。 在唐山有人暴打女子的事件仍然受到民众关注之际，一些中国网民纷纷借助互联网这个大集市或者官府所注意的讯息带到当众喊冤，这样的喊冤者来自中国各地，亦都包括在北京城。在一些观察家来看，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共所控制的互联网对唐山打人事件的明显的舆论引导，除了宣扬中共当局对这种恶性暴力殴打事件的重视之外，亦都包括引导众人呼吁当局加强对社会对民众的独裁管制，采取所谓的扫黑严打行动。在实行舆论控制秘密作业的当今中国，外界没办法判断新浪微博上出现的严打扫黑的呼吁是来自普通民众的真心呼唤，定是当局的舆论的特工人员伪装成为民众是引导舆论。1980年代所谓的严打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当时掌握实权没多久的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一次权力示威行动。在那次行动当中，很多人只是因为有些小过错就被随便判处死刑并且立即执行。现在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共领导人薄熙来2012年前后亦都在重庆推行打黑运动，很多企业家被打，他们的财产被政府没收，被官员贪污挥霍。在官方控制的舆论场大力引导民众呼吁当局严打之际，亦都有中国网民用亲身的经历展示了无舆论和法律制约的中国警方比唐山打人凶手更加可怕，更加令人绝望。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来自中国的作家盛雪说，中共当局的打黑反黑其实套路都是完全一样，无非就是他自己内部的力量或者势力当中以大食小以强欺弱这样的老套路。中共本身，中共的权力结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嗜血残暴的内部淘汰机制。来自香港的老布人金钟就对中国官方目前的所宣扬的严打表示了这样的担心。他说中国社会到现在仍然是人质，他是中共党委书记，他是第一把手，他当家，重大案件你都要送到他这里。他说杀就杀，他说不杀就刀下留人，就是这样。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仍然在努力引导舆论，宣扬中共政权代表并且维护正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近日被关押两年多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和丁家喜的律师收到了山东临沂法院的庭前会议通知书，意味着两个人的案件将会很快开庭审理。这次两个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结果恐怕不容乐观。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和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都说，判决的结果可能较重。近年来，中共对维权人士打压史无前例咁严厉，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亦都暂时希望渺茫，但是不会轻言放弃抗争。2022年6月13日，中国知名维权人士许志永的律师张磊接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份庭前会议通知书。通知书说，本院审理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许志永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因为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为保证庭审活动的顺利的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26条的规定，合议庭经研究决定，在2022年6月17号9点在临沂县人民法院第3的审判庭是召开庭前会议，请准时参加。同样收到庭前会议通知书的还有维权人士丁家喜的律师彭剑，庭前会议安排在6月20号。现居美国的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对美国之音说，按照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大概庭前会议之后一星期就会催律师开庭。
所以呢，这个庭前会议就是预示，基本上就是预示外界我们这个案子要开庭了。
罗胜春说，所以这个庭前会议基本上就是预示外界他们这个案件是要开庭了。他说本来庭前会议主要的任务是听取律师的意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汇总之后要考虑当事人和律师的意见，但他们第一根本就不给律师讲说话，第二许志永和丁家喜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们都不会尊重，所以只不过就是走过场。2019年12月26号丁家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2020年2月15号许志永在广州被警方带走关押至今。 现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和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谈到量刑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很难预估，但是我们估计都会判得比较重。
滕彪说这个很难预估，但是估计会判得比较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第二次入狱了，许志永实际上是第三次。罗胜春说，好像许志永和丁家喜这样的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根本一日都不应该被判，但目前法院的做法毫无章法和规矩。
判多少年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们是怎么判的。我们根本不在乎，包括许志永，包括丁家喜，包括我们作为家属，我已经不在乎他们怎么判。
他说判几多年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们怎样判，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包括许志永，包括丁家喜，包括作为家属，他已经不在乎他们怎么判了，所以他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随他们了，反正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揭露他们的无耻。滕彪说，在实践当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几乎都是用来对付维权人士和意见人士。
比如说真正的要成立一个组织，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推翻政府啊等等，颠覆国家政权，就法律应该处罚的。那问题就是他所有几乎所有的用这个罪名的时候都是那些政治犯、良心犯。
滕彪说，比如说真正成立一个组织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推翻政府啊等等，这种颠覆国家政权法律应该处罚，问题是用这种罪名的时候，几乎所有都是政治犯、良心犯、维权人士、意见人士，他们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任何犯罪行为，所以使用起来也是相当随意的。早在2003年针对孙志刚被打死案件，许志永和其他两位的法学博士余刚和滕彪一起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同年他们同另外几位同道人在北京创办公益性民间组织阳光宪政，也就是后来的公盟，长期关注好像上访的群众和打工子弟学校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的状况和法律的保障的问题，而且大力协助北京维权律师推动北京律协的民主选举。2009年公盟被取缔，许志永亦都遭到涉嫌偷税的指控，短暂入狱之后被取保候审。2021年11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开始，许志永发表了一篇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信中批评了中国为了开十八大到处严格管控，制造紧张气氛，说无论几咁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的民族从来都没有好像今天那么人心离散，这个体制已经没有任何前途，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公开信指出，过去十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8 倍，维稳的费用它是增长了4倍几。公开信仲倡议实现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许志永在信中写话，十年前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十年后其实他依然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并且直接向习近平呼吁，希望你好像你的父亲一样，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够保有内在的良知，希望你展现你的勇气和智慧，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人间正道。2013年4月，许志永在北京的家中遭到软禁，同年7月16日他被警方拘留。2014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4年。2020年1月，许志永在逃避拘捕的过程当中再次发表致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题为劝退书的公开信，直言习近平先生你让位吧。信中对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政策直接提出批评，尤其是他为了连任修改宪法，以及在新疆香港问题和对待疫情的处理方式上的做法。信入面说，他为中国的未来深切忧虑，担心禁越来越绷紧的体制突然脆断，而公民社会还未准备好。从工程师转行为律师的丁家喜亦都是公盟后身新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2012年12月，丁家喜和许志永等人发表致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公信，要求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05名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是率先财产公示，并且征集到8000多人的联署。2014年，丁家喜等四人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丁家喜被判刑3年6个月。 丁家喜在法庭当事人陈述的阶段的时候说，他的行动微不足道，他亦都不后悔，这个是良心告知他应该做的事。他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他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煽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将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公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社会。罗星春对美国之音说，许志永和丁家喜两个人代表了中国的希望。
他们是知而行之，就是说知道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知道这个集权专制的罪恶，所以他们必须需要去跟这个集权专制进行合法的对抗。
他说他们是知而行之，知道中国需要民主和自由，知道这个极权专制的罪恶，所以他们必须要跟这个极权专制进行合法对抗。他们的投入、他们的乐观、他们对这个民主自由坚定的信仰和献身精神，都是令他非常佩服的。曾经跟许志永一起工作多年的滕彪认为，许志永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信仰都很坚定。
他知道这个风险，但他还是继续的去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然后具有这个牺牲精神。
滕彪说他知道这个风险，但他还是继续去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具有牺牲的精神。他和许志永在1999年就认识，后来都是多年一起从事人权活动。好像他这么坚定的、勇敢的理想主义者是非常罕见的。滕彪还提到许志永一直拒绝妥协，亦都拒绝离开中国。他和许志永谈过，在2013年他被捕那次，不单止不愿意出国，都不愿意妥协。根据他的回忆，国宝亦都跟他谈过，比如是让他保证退出维权活动，当年还有机会不被判刑的，但是他拒绝妥协。滕彪说，虽然从长远来看极权体制不可持续，但是他对中国短期内的未来不抱太多的希望。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前亦都有一些维权人士被判刑，但是跟过去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相比，习近平的打压力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他说近十年的发展趋势都是向着人权法治的反方向，越来越专制，越来越极权，而且用高科技来控制民众的信息和行动，尤其是对于民间人士来讲，一种高科技的监控是非常严密，亦都是非常高效。一种高科技极权体制令人权活动、有组织的民间活动技术上是变得非常非常困难。另外一方面，信息的控制更严，洗脑宣传也更厉害，所以民众的觉醒也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政府和军方最近抛出台湾海峡不属于国际水域的论调，并且通过官媒不断炒作，北京在台海地位的立场变化引发了美国的警惕。分析人士怎么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彭博社最先披露了这个消息，该社在6月12日的报道说，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在和美方的会晤之中一再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这些在拜登政府内部引起了关注。彭博社引述了了解这件事的匿名人士的话说，中方官员最近在多个层级和多个场合向美方转达了这个有违美国对国际法理解的声明。美国及其主要的盟国认为台湾海峡的绝大部分区域属于国际水域，而且经常派遣舰船穿越台湾海峡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月1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的立场。台湾海峡最窄处大约是70海里，最宽处约22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由两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比伦区和专属经济区。他说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都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南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对台湾海峡的地位的最新讲法缺乏法律依据，意在不让美国军舰穿行台湾海峡。何天木说， 國際法將一個享有主權權利的海域限制在它海岸24海里之內的範圍，包括12海里領海和12海里比連區。即使接受北京方面關於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論點，從中國和台灣海岸各延伸出24海里，亦都最多只能夠覆蓋海峽的大約28海里的水域，其余的水域就是国际水域。中国过去曾经争辩说美国海军舰只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 EEC 航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专属经济区限定在距离海岸200海里的范围，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全盘否认国际水域的概念，称国际海洋法上面根本没有国际水域这个讲法。他说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在为他操弄涉台的问题威胁中国主权的安全制造藉口。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确没有对国际水域加以界定，但是他的确将公海定义为指领海之外的水域，或者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专属经济区之外的地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6月14日在一封发给媒体的电邮之中说，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水道，这些意味着台湾海峡允许公海自由，包括航行和飞行自由，并受到国际法的保障。他亦都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包括穿越台湾海峡。何天木说，对于台湾海峡的法理地位，北京过去的讲法是该海域属于它的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尚有一定的法律的基础。他说国际法赋予军用船只在专属经济区内无害通过的权利，而这些正是美国海军一直在做的，因此国际法之中并没有任何规定限制美国海军通过台湾海峡。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律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声称台湾海峡不属于国际水域是重大的立场的转变。古举伦说，根据中国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必须将它对领海的主张限制在距海岸线12海里的范围之内，出于这个原因，即使将台湾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海峡的大部分地区亦都对所有的船只开放，无论是商船或是军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接受这一直接了当的国际法的规则，因此中国政府的任何其他的言论都严重背离了自己过去的做法和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南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北京对台海法理地位的新讲法意在逐步改变现状，从而阻挠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军用舰船进入台湾海峡。他主张美国应该坚持自己对台海地位的立场，不做任何的退让。何天木又说，中国的意图或者是试图逐步改变现状，使之有利于自己。如果美国开始接受中国的论点，就是整个台湾海峡是中国的领海，这样中国就可以开始要求获得领海的权利，其中包括限制外国军舰的存在。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坚持它目前的立场，拒绝中国的不合理的要求。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事务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应联合盟友继续并强化在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的行动。他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并将继续如此，只要美国仍然是这样认为的，美国海军应该继续进行航行自由演习，并应尽可能同合作伙伴以及盟友一起进行。美国保守派新闻网站华盛顿检查者报外交和安全专栏作家汤姆·罗根表示，美国应其次鮮明地反對中國的主張，並聯合印太地區盟友組建一支由多國海軍組成的艦隊穿行台灣海峽，以彰顯台灣海峽的絕大部分水域是由國際法管轄的。他在該部發表的專欄文章之中寫著說，美國應該要求澳大利亞、英國、日本、法國和印度以及任何其他可能同意的國家 參與穿越台灣海峽的行動，即使只有幾個國家加入美國的海軍，船隊的多邊性質將會提醒中國，它的立場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拒絕，一個多邊的船隊亦都會減輕解放軍對其進行騷擾的風險，迫使中國在激起國際社會怒火和接受船隊通行之間作出選擇。華盛頓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克雷格辛格爾頓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不但可能因為中國對台海法理地位立場的改變而停止對該海域的航行自由行動，他說中國的最新的言論和中國的修正主義主張大體一致，雖然並沒有什麼理由相信他會有意義地改變美國在該地區的姿態，包括華盛頓在整個海峽定期進行航行自由演習的意願，此外幾乎沒有理由去懷疑其他國家或者多邊機構會接受或者容忍中國在台海問題上面不斷變化的觀點，這些觀點在國際法之中並沒有任何的依據。他說辛格爾頓認為中國更改對台灣海峽法理地位的做法更多地是一種強硬姿態的展示，但是當被證明他並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去執行的時候，他的效果很可能是適得其反，最終會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又說隨著美國和其他國家公開違抗北京的報告，這些有關台海地位的最新言論最終可能會損害中國的信譽。就其本身來說，中國似乎不是幾有可能積極對抗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穿行台海的軍艦，因為擔心這種公開升級的潛在後果，特別是在中國官員仍然專注於管理中國迅速冷卻的經濟的時候。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目的在於通過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國競爭力的美國競爭法進入關鍵的參眾兩院協商之際，法案當中一項將中國網絡審查視為貿易壁壘的條款成為美國國會領袖的討論的熱點。分析人士說，中國的審查制度造成了對外國科技企業極不公平的市場環境，但美國通過貿易限制很難壓制中國的審查做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在華盛頓報導。
如果按照目前美國國會參議院版本的法案文本，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USTR 的權力將會被大大提升，可以將中國等國的審查制度視為不正當競爭的要素，對其進行包括施加額外關稅在內的貿易懲罰。法案相關文字要求美國貿易代表查明並指出美國外國貿易夥伴從事破壞數字貿易活動的行為、政策或做法，包括在他自身市場或域外進行強制審查。華盛頓郵報報導說，這個過程可能導致美國對他國加徵更多的關稅。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國際商務研究主任威廉·雷恩斯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擾亂數字貿易活動的行為、政策或做法，按道理說適用於現有的301條款範圍。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的301條款，美國貿易代表被賦予廣泛的權力對外國不公平貿易行為作出回應。該條款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對他國違反美國貿易協定權利或者不正當限制美國貿易的任何行動、政策和做法進行調查，並決定是否採取相關貿易措施。美國政府從2016年開始正式將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做法列為一種破壞美國公司利益的貿易壁壘。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16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之中表示，中國網絡防火長城給了外國供應商帶來巨大的負擔，遭受的損失不單止是網站的本身，亦都包括往往需要使用這些網站並開展業務的用戶。美國現任貿易代表戴奇在2021年2月在提名質詢過程之中表示支持通過貿易政策抗擊外國審查制度，他說將與國會議員合作發展將審查視為貿易壁壘的貿易政策。 分析人士說，在社交媒體平台和物聯網，智能技術將電子商務推向更高維度的時代，中國的審查制度對外國科技公司更為不利。佛吉尼亞大學媒體研究副教授孔安儀對美國之音說，通過審查美國平台上的內容和美國平台本身，數字審查阻止了美中之間自由開放的數字貿易。他以微信為例，當微信在美國被審查的時候，這些也是一個貿易壁壘，因為他阻止了這個平台上面完整的信息從美國傳輸到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許寧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